很快呀，这个佛期啊，一天一天就这样过去了。我们要检讨我们自己的念佛的功夫是不是一天一天都有进步啊？自己要自己注意检讨，一检讨才会有进步。不检讨，不晓得我是在进步啊，还是在原地打转，不知道。所以要想一想。今天利用这个时间呢，我给各位讲这个心不颠倒啊。我们临命终的时候要心不颠倒，这个时候就是正念现前的时候啊，这个往生就有把握了。不管他有病痛或者什么障碍，心不颠倒最重要。心颠倒了以后啊，你再怎么样，那已经与佛法不相应了。这个心不颠倒啊，平时就不颠倒才行。你平时颠倒，你想临终不颠倒，那就很难了。通常来讲啊，我们有几种状况下会颠倒。第一个，大富大贵，这个人会颠倒。第二个，贫穷下贱会颠倒。第三个，为无所逼，也会颠倒，守不住自己的原则了。在这里我讲一个公案呢，印光大师也讲过的，就是那个印光大师的同乡尉迟敬德呀，他在年轻的时候啊，读完了书了以后啊，这个没有姻缘，没有好的事情做，那怎么办呢？他的身体又很强壮，打铁，当铁匠。打铁，他能够安贫乐道的这样的。但是有一天呢，有一个年轻的人到他这儿来，他就给他讲，他说：“先生，我想求你一件事。”尉迟敬德说：“你求我什么事啊？”他说：“啊，我现在呀，实在是穷得过不去了，我需要20两银子，要做点生意。”他说：“我想向你借。”尉迟敬德说：“我20两银子，我10两我自己也没有，我哪有借给你？”他说：“我不要你现金呢，你就写个条子就可以，就给我就可以了。写个条子，你给我就说借给我吧，这钱。他说我的名字叫什么，你写上就可以了。”尉迟敬德笑一笑：“好吧，拿笔的就给写个的了，就借给某某人，就是给这个人20两银子给他。”这个年轻人拿走了，这个是怎么回事情呢？有一个道教的得了点小通，他就告诉这个年轻人呢，他说那个人将来会，他命中是大富大贵的，但是他现在没有钱，你让他写个条子给你，我就能把他的钱把他就转给你。那这年轻人拿着这个条子以后啊，回去就不提了，他说做生意了。他讲尉迟敬德呀，后来呀，这个隋朝垮掉了，变成唐朝了。唐太宗那个时候还没当皇帝，他是当秦王，他不是太子啊。他李渊的太子是建成，他那时候当秦王，来封王了。但是他的领兵作战呢，替他爸爸打天下呀，那个功高震主啊，可以说呀，这个太子啊，一看这样子，我这个太子将来可能保不住了，我这个二弟呀，真是厉害，你看他所向无敌呀，把这个天下都快打平了，他就想办法要把这个秦王要除去，所以这个政治场中啊，没有亲情，没有道义的，要出去怎么办呢？他手下第一员战将就是尉迟敬德，一定要把他收过来。把他收过来以后啊，那么秦王就好办了。收怎么办呢？平时根本没有接触啊，赶上过年的时候啊，这个太子弄了车的装啊，好多车子、金子、银子、财宝，装给他，就是送给尉迟敬德。 很多呀。尉迟敬德有一天呢，收到这个，他大吃一惊啊。他说："我这个怎么可以无功受禄呢？"他说："这里一定有地，这个我不行，我这个福报不够。"他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太子，他说："殿下，我对你没有丝毫的贡献，我怎么敢接受你这么多的赏赐啊？"他说："我本来是一个穷的一个匹夫啊，没有饭吃了。当初就是秦王能够看中我，他让我来在他的部下来效命。他说我呀，对殿下一点也没有贡献，你这些东西给我，他说我实在是不敢接受，我不敢接受啊。所以像原封闭环。他说："假如殿下，我是一个贪财不义的人，你要我这种人有什么用？"退回去了。退回去，李建成一看呢，太子一看，他这话说的也很至情至理呀，没话说。后来呀，太子跟秦王冲突了，太子后来死掉了，死掉了。后来呀，唐太宗还是继续打天下呀，打天下，那么天下整个打平了以后啊，最后秦王变成太子了，继承王位。继承王位以后啊，他手下的功臣第一个尉迟敬德，他想想给他什么东西呢？他就问他想给他给问你缺什么东西，我都可以给你。尉迟敬德说："他说陛下，我这么多年跟你老人家呀，出生入死，啥也不缺了。他现在就是我们应该仗着陛下的洪福，安享天年的时候。"后来，唐太宗想一想，总感觉对这个功臣呢，没办法打报他这个功。后来有一天呢，就找他单独跟他谈。他说："你这一生为我呀，出生入死啊，遍体鳞伤啊！现在我们总算天下太平了，大家同心协力的把天下打平了。我要不给你点东西啊，我心里实在是不安。我给你金银财宝，你不要。这样吧，"他说："我把我那个女儿给你，嫁给你，让她照顾你的晚年。"尉迟敬德一听，马上跪下了："陛下，不可以呀！"他说："我当初那个黄脸婆呀，跟我俩辛辛苦苦这几十年呢，聚少离多呀，现在仗着陛下的洪福，现在安享点天年呢，我不敢接受陛下这个圣旨，不敢接受。"唐太宗一看也没办法，他也不要，给他女儿他也不要，也就算了。后来呀，这个尉迟敬德的子孙呢，在印光大师那说800多年呢，还是很兴盛的。他就是他的祖先德厚。你看富贵，啊，这个我们可以算出来，那个太子第一次，啊，就是拿金钱去收买他，收买不成。第二次打平了天下以后，皇帝亲自分给他，他不要了，够了，没有贪心，不贪呐。所以人第一个要不贪，你才能不颠倒啊。完了第三个，皇上表示没有办法报答，就是我把女儿嫁给你呀，让她照顾你的晚年，不要。糟糠之妻不下堂，你看这个是有德行啊。真是有德性啊，有德性就有福，所以后来他那个子孙呢，世世代代都很好。所以我们这个要能够平时啊，就注意的不要贪，你不贪，这个什么东西都动摇不了你，金银财宝、美女、什么当前，你都如如不动，那就好了，就不会颠倒了。一贪准颠倒，就是不要贪。平时养成这不贪，孟子讲啊，一个人要做大丈夫，第一个富贵不淫，第二个贫贱不移，第三个威武不屈。要这三个条件，这三个条件呢，贫贱不移、威武不屈，要从那个富贵不淫能够过来，那才行。那个富贵不淫呢，那个富贵是软贼呀、啊， 那个威武啊，那个贫贱，那还是硬贼呢。那个硬贼呀，你比较好处理；那个软贼不好处理。我们修行也是一样啊，首先要把那贪断掉，贪呢、啊，把那个贪根从心里拔出去。我不贪，少欲无为，身心自在。你看那个世尊灭度以后啊，大迦舍尊者，他是继承世尊的衣钵的人呢、啊，是初祖啊。他就是不贪，修头陀行，修苦行，日中一食，常坐不卧，什么也不想，烧粪穿粪扫衣，什么也不要，什么东西对他都没有诱惑力。在我们平时啊，假如能够把这个心呢、啊、不贪，任何东西对我没有诱惑力，你就不贪了。这个贪来的什么地方的？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从奢侈来的。你生活一奢侈啊，总是要弄多一点，好一点，多一点，好一点，好了，那么东西不够啊，就要贪呢、啊。所以古人讲啊，奢生贪，贪乃大烂源。你一奢侈啊，你就生起贪心，贪心一起来是天下大难的根源。不贪呐、啊，一个人要有为有守有作为，有能够有操守，不贪。尤其我们出家人更不要贪，我们学佛的更不要贪，一样不贪，一样都不贪，也不贪名，也不贪财色名食睡，通通不贪。现在首先呢，从这个食睡这两个开始做起，学佛的。先不贪吃，第二个不贪睡。你能够做到这样的，慢慢慢慢的，就把自己那个毛病就容易克制住。因为这个众生的贪嗔痴的烦恼是平等的哟，它是平等的，佛性是平等的，烦恼也是平等的。因此，你从那个先从小地方下手，先从小地方下手啊。所以这个老子讲啊，普难于易，为大于细。你做难的事情啊，你从那个容易地方下手，为大于细；做大事情从小地方下手。我们要设法呀，要把自己那个贪扶住啊。你找到你自己的那个最重的习气是什么？你想一想，生活上、心理上的最重的那个，先对治那个心理上最重的，那个就是那个烦恼的头头。你把那个头头啊对治住，让它扶住，那些个随烦恼统统不起来了。所以天天要检讨那个表啊，给大家就是你每天要对着那个表来检讨。我今天呢啊没有起贪心，没有生气，你这样天天检讨，检讨了以后啊，就知道自己在修行的路上是怎么走的这个路了。有一本书啊，是最好。印光大师啊，他老人家印了几百万册呀，《了凡四训》。这次我也印，我有的信徒印了，我也记在这里呢，还没打开，没打开包。我跟大家有缘，跟大家结个缘。他那里头有功，有上过格，上过格呀，不是照袁了凡那个功过格的，是照的那个莲池大师的那个自知路。他那里边有善过。到那个呀，那么我这个前年在这个普里呀，在那个莲音寺的那个他们那一个女众的道场里头，有个大专女学生的斋戒协会，要我去给他讲改过修复，我就讲这《了凡四训》呢，你怎么样的改过，怎么修复？那讲了以后啊，我就想啊，你光讲了没有用的呀，你讲了你只是文嘛。文完了要思，思完了要修，那功课格啊，我就找他们那里头的那个泥师的大姐们呢、啊，我说你们辛苦一点，你把它分类，这些功善呐、啊、过呀、啊、分成类，一过的有多少在一起，两过的有多少，三过的多少，四过多少，通通分类，然后把弄出来。你要记的时候一看，哦，我今天是几过，今天是几功。然后啊，弄个空白的表格， 印了一年份地，空白地，一年份地就附在那个了凡四训的后边。这个给大家结缘，回去以后啊，你们假如有兴趣，你照着做试试看，做着试试看，先做一个月，先做一个月呀。袁了凡先生啊，他给那孔先生给他算命，吃多少米都有一定的呀，都不多不少啊，考第几名都有一定的，一定考第几名。没有功名，没有富贵，没有儿子，寿命也不长，结果袁了凡先生统统改过来，整个改变。他开始遇见云谷禅师以后开始改的，改了以后啊，那么本来那个那一年，那个孔先生算他是第三的考试，应该第三，结果一下子考了第一了，改变了。他没有，他在没有这个，没有实行这功过格以前呢，袁了凡先生还是个规规矩矩老实人呢。他有一年呢，他应该，他这做文章啊，这个这老师一看呢、啊，他这文章很好，就报他升，有领升，升贡升，升贡升啊。那么孔先生算的领升出贡升，就是应该吃91担五斗米才能够升贡升。结果这个时候呢，正好是吃71担，他讲其他的都对，怎么这个不对了呢？他自己在那儿打问号啊。那么县里把这公事报上去了，报到省里，省里边呢那个督学，督学就像我们现在教育厅长一样的，省里的督学，提学不是督学，提学。那看他这个文章不行，不同意，退回去。不同意，不同意。后来啊，没有好久，又过了一段时间呢、啊，这个提学调了，调职了，调职新的来一个，姓涂的涂总师，涂总师新官到任，总要看那个老案嘛，翻一翻，看看了解过去的状况啊，然后未来哪些事情应该办呢？他一看。哎，袁了凡这文章很好嘛，怎么没有准人家，没有准人家升礼升贡升呢？好了，马上告诉他的部下，马上发布命令准。好了，省里边主动发布命令准。袁了凡先生收到这个生效日期那一天吃的米正好91担五斗，所以搁那么他想，这一切都有一定的了，他根本就也不用脑筋了，嗯。他喜欢静坐，没有事就他就静坐，根本就不看书了。考第几名都一定的嘛，那你还看什么书了？他根本不看的。后来他遇见云谷禅师，云谷禅师修禅宗的，打坐的。云谷禅师是他老乡，在栖霞山里面，看着云谷禅师啊，云谷禅师没有讲话，一个蒲团给他，那意思你坐那儿。云谷禅师给这个蒲团，他就坐下了，坐在那个地方，他一坐，云谷禅师没起来，他也没起来，三天三夜。云谷禅师起来以后就说：“哎，年轻人，你很了不起呢，一般人呢都是妄念相缠呐，东想西想的，你这是三天三夜坐着没动，你这功夫很深呢。”袁了凡先生，师父，我没有功夫。他说我呀，一切都有一定的呢，都给人算定了，吃的米都有一定的，因此我也不懂想西想的呢。这云谷禅师一听啊，他说原来我以为是个豪杰，你现在真是个十足的凡夫。袁了凡一听啊，这个话怎么解释呢？云谷禅师讲，他说你说这个命啊，吃的米考第几名都能算出来呀、啊。那只有凡夫随着命走。他说特别好的人呢、啊、命不准，特别不好的好作恶的人命也不准呢、啊。说到这里，我们讲，你假如要去算命看相啊，那个算命的看相他问你，你吃素了没有，说吃素了，吃素那不要算了，不准呢。所以我们大家要吃素啊，你吃素第一步你的命运就改了呢。 后来这个袁了凡先生在云谷禅师这儿，云谷禅师就开导他，他说呀，这个善恶呀是在你一心呐，是在你自己心里头啊。他就问他这个孔先生怎么给他算的，他就给他讲完了以后啊，云谷禅师讲，他说你自己反省一下子。你应不应该有儿子啊？你应不应该有功名？应不应该长寿？你自己想一想看。袁了凡先生这回呀，触动他反省了。想了半天，他说我不应该。他举了很多例子，时间的关系啊，你们将来这本书留给你们看，这个书很好啊。完了，云谷禅说对了啊。问题就是你的性格当中有这些毛病，性格是什么？过来的习气，前生的习气带过来的。他说你把这些改过来，命就改了吗？造天者命啊，造命者天，立命者我。他说你自己命自己可以改变的，不是说一成不变的。袁了凡先生接受他这个观念了以后，他在那儿开始发心了，行3000善事。行善。另外，云谷禅师告诉他念准提咒，告诉你啊，念准提咒啊，念到念头不动就灵了。为什么云谷禅师要他念准提咒，怎么要他念阿弥陀佛呢？因为云谷禅师修禅的，禅宗都是修准提咒的。他是那个准提咒啊，准备万一这个他这个禅宗生死不了的时候，他要念这个准提咒往生善道，这个是因缘呢。假如袁了凡先生他遇见莲池大师，那很好了，一定要他念阿弥陀佛了。但是他遇见了这个云谷禅师，叫他念准提咒，但是一样的道理，一样的，他来给他讲，念到念头不动，灵验矣。持准提咒啊，他讲与持中不持，与不持中持，道德念头不动，在灵验矣。念头不动是什么呢？我们应该知道了。我们这几天一心不乱呐，一心不乱就灵了。念佛也是这样子。这个莲池大师在《弥陀疏钞》里也提到，有人问：那我们念佛跟那个准提咒，准提咒的功德也很殊胜啊，那哪一个比较好呢？莲池大师说：念佛，佛果的功德，果地的功德；准提咒，准提菩萨是因为的菩萨。你自己去选择嘛。所以我们念佛了以后啊，要念到念的念头不动，那个非常重要，那是个关键的地方，念头不动。另外，这个云谷禅师告诉他，他说：“你不会画符为鬼神笑，不会画符啊，鬼神会笑你。”他说：“这里只有秘诀，拿起笔以后啊，不动念头，从这儿下一笔，然后呢。”没有思虑，那念头没有起来，一笔写成了以后，这个符就灵了，那就是一心不乱。当一心不乱的时候，就是与佛相应，与法界相应的时候。所以啊，我们这本书啊是很好的，跟大家有缘，将来送给大家每个人一本。假如你说我家里有了也是可以呀，你不要。但是这个书里后面有那个空白的，闪过个一年的半月一张的，我做了设计了这个一年的印到这个后边。我们自己啊，必须要改正自己。我们一切的目前所享受的，全是自己过去造的。那未来呢？未来就是现在做的，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啊。因此，你要想未来好嘛，你就从现在开始起，断恶修善，念阿弥陀佛。未来有福有慧，到临终说阿弥陀佛，把我们接去往生极乐世界成佛。这个道理很简单呐，但是你要去做，不做不行的。要去做呀，有的人现在就是怕做，不肯实践呢，不行啊。任何的法，你不实践，你都得不到利益，那叫什么呢？叫说时数宝。 因为肚子饿了，我紧着说我要吃什么东西，吃什么东西，你不真正吃，你越说越饿，你要吃了才能不饿。叔宝，你家里穷啊，你说我希望家里有，我家里有多少财富，多少房子，多少黄金，多少什么东西，你在那说，你自己不去赚，没有用，没有用的呀。所以要我们脚踏实地的去做呀，我们要也要告诉下一代呀，你必须这样的。这本书《了凡四训》呢，在日本，明治那个时候，明治天皇那个时候啊，他们推广作为国民的教育的教材。日本所以兴盛，有两个人对他们有绝对的影响，都是中国人。第一个王阳明知行合一，第二个袁了凡的四训教育他们下一代，他们明白因果。那我们这个树啊，你看都是我们自己的，我们自己现在大家也不在乎了。为什么？我们老祖先留下来这个东西都老旧了嘛，不新了嘛，这要把这旧的都不要，要新的，不是新旧的问题，是好坏的问题呀、啊。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呀、啊，开始读经了，哎呦这个那个的，这就怎么样？经过这个痛苦的教训呢、啊，然后才值得反省啊。我们不要经过那个痛苦的教训，我们要能够啊，照着古来的那个那些个大德们呢、啊，尤其我们净土宗历代祖师啊，他们的传承都是靠得住的，那些祖师们都是有正量的呀，不是随便说的呀，不是像一般人呢、啊，凭自己的写文章写得好啊，那个不行啊，没有正量，说出来的话靠不住，都是比量。假如比错的话，就变成非量了。所以，因此啊，我们能够根据历代祖师的传承，大家老老实实这样做下去，一定有成就的。要不然的话，诸佛菩萨、历代祖师都变成妄语了嘛。问题就是在我们自己呀、啊，不是在法上啊，是在人上啊。所以我们自己啊，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啊。大家要好好把握时间，这7天呢，很快就过去了。今天呢，第5天呢，也过一半，啊，这个时间就是刹那刹那不住啊，念念千流啊，这个时间就是这样，时间就是我们的生命啊，念念千流啊，过去了，过去已经过去，未来又未来，念中间又不住，所以生命没有的呀，完全在我们这念头上啊。我们假如能把这念头把握住，你就把握住我们的生命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们大家好好念佛，下午啊，阿弥陀佛。